我们来听神的道。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按照次序，今天终于讲到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了？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路加记载了初代的教会建立起来之后，第一件需要做教会纪律的事情，我们在教会的行政上面，我们称它叫做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有的人用另外一个字来讲它，叫为惩治，就是惩是惩罚的惩，治理的治，教会惩治啊，或者叫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有一次在跟我们几个同工讲话的时候，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教会的要素特质是什么，就是什么才真的是基督的教会。那当然我们提到对神的敬拜啦，注意读神的话啦，祷告啦，还有许多的事情。后来他跟我们说，是教会有这些特质，可其中有一件事你们都没有提到啊，就是真正神的教会一定要包括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人家讲这个，就是那个之后我也很少很少在教会里面听见传道人讲这一件事。但是我侍奉主之后，我就注意这些事，我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跟这个相关的技术啊，所以我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也会讲这个。比方好几年前我们在主日讲很详细的讲哥林多前书，那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纪律特别有名的一卷书啊，里面提到在教会里面有罪的时候教会怎么处理啊。或者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几节那个地方，如果你按着麦琴读经进度，最近你刚读到它，那里提到说，如果有人犯了罪，他说有弟兄得罪你，我想他是指他犯了罪，你就私下去跟他讲，如果他不听，你就找几个见证人去讲，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去处理他都不听不改变，那么就把他逐出教会，看他像外邦人跟罪人一样。这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的，这是跟教会纪律有关系的事。当然教会纪律并不是只要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有错就一定要做教会纪律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提到，从圣经来看会需要到有教会来处理一个这样教会纪律的事情，可以包括比方 在教会里面传错谬的教训，而且成为一股势力啊。如果比方你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讲出一个错误的说法，甚至有一点异端邪说，这个不是遇见这些就要做教会纪律哈。可是有可能在那边带小组的人有责任，可能要温和的，可是可能当场或者是事后要做一点修正这样哈。可是如果有人讲一个错谬的道理，他不听你的修正，而且还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无论私下或者在一个聚会里面一直在讲这个，那这个也要他有这样子的身份或者是环境让他这样，那意思就是有可能他是教会某一个层次的领袖，小组长啊，或者是像这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做教会纪律哈。比方像使徒约翰就讲过，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过，当有人这样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不跟他来往，连在路上碰到他都不要跟他问安。哟，你要知道这是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约翰说的话啊，那是教会纪律。或者有人搞小集团啊，当然你如果几个弟兄姊妹常常喜欢在一起，那个不是搞小集团哈，通常他们说搞小集团，可能他们在一起就会开始做一些，特别是也许批评教会的话哈，或者是批评传道人或批评长老执事等等这些事情，当他们变成对教会是一个搅扰的时候，就有可能需要实施教会纪律。在旧约时代，摩西遇见他们结伙一起对抗他的权柄的时候，神也出面做了教会纪律。还有，如果在教会里面的领袖犯了明显的罪啊，无论在金钱上，或者在男女关系上，或者像这些，通常都需要做教会纪律，也许是牧师传道人，也许是长老执事，或者在教会里面很负责的同工等等啊，这些都属于教会纪律。通常教会不太看重这个，或者是蛮避讳这些事，是因为当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教会常常都觉得如果公开的处理，好像会对教会的名声有负面的意义，有的甚至把神搬出来说会羞辱主的名字，所以他们就用掩盖或者是想办法抹一抹这样的方式处理啊。最近几年社会上正在为这些对各种单位都在做一些事情，对吧？哈、哦，可是其实教会应该要率先这样子的，可惜教会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有的时候需要做这个的时候，教会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得很好哈、啊。所越发觉得当年我的辅导巴托圣牧师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啊。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注意这一件事 church discipline。 这个故事，我们刚读的故事，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他如果是在今天的教会，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很被人称赞的一个家庭。他把自家的田产卖了，这个你要知道有一点前面的背景，这前一章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因为初代的教会面对的环境啊、很多人是穷人，一般社会上很多穷人，信了主的信徒也有许多是穷人，他们的穷不是像台湾今天一般人喊穷那种穷，而是真的穷到常常三餐不济的那一种穷人，所以教会供应他们饭食等等成为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那个时代的教会，他们钱不会花在盖礼拜堂或者许多其他的事上，他们的奉献其实很多都是用来周济穷人的。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自发的做这一件事，奉献钱财，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房产卖了来奉献到教会去，可能那个就带来弟兄姊妹的觉得很称赞这样的事情，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就也想得着这样子的称赞，我猜。而他们有一点能力，他们是有田产家业的，他们卖了，他们没有全部捐出来，他们拿了一部分放到彼得的脚前奉献给教会。想想看，如果发生在今天的教会，可能牧师跟同工都很高兴有这样的信徒，对吗？他们夫妇有可能会得到教会的称赞，也成为鼓励别人的典范。但是那一天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神的教会正在经历充满了神的同在的时期啊，所以神没有让这些事稀里糊涂就过去啊。那一天使徒彼得，神让他知道一些台面下的事，不是因为有人告密，圣灵的启示啊。我们刚刚讲的是台面上的事，这两夫妇所做的是会被称赞的，可是彼得知道一点台面下的事。你知道教会需要实行教会纪律，可是一向都是由神来显明的。我不觉得神喜欢人去想办法去访查，甚至找征信社来访查，或者去偷听去窥探来发现别人的错哈。我不太觉得神喜欢这件事，是因为过去许多的年日我在教会里面我遇见过有人这样做，虽然他们因此发现了某某人私下犯的错好像举出这些来似乎是很好的事，可是我看过好几次那些这样去做的人后来好像都没有太好的发展跟结局，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些人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要为教会除去罪恶，而是常常有他们自己私人的利益，比方那个人正是他讨厌的人，他就想办法暗中查访窃听电话等等，要找到那个人如果犯一个错他就有机会攻击他这样。可是我想教会纪律应该是由教会来做的，而就是连教会来做我都不觉得神要我们用那样的方式啊。你要知道我们都是很不完全的人，我们来信主常常都是从各种背景来的，如果我们要访查每一个人看他有没有犯错，哇哦，那教会就麻烦，到时候可能全教会都要做教会纪律。可是神有一个有趣的法则，我许多年来以我自己所认识的，就是神有时候会放着一个错误，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很不应该犯错的人的错误，神却没有去显出他来啊。但是另外一些时候神却会去显出他来，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怎么样做，但是我今天讲这个也是一顺便告诉大家，你不要因此想要任命自己做一个专门显出这些错误来的人，好吗？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好好的追求主，不要总是看到一些什么错误想要去纠正。我这样讲，我知道 我不要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要叫大家掩盖一些错误了，而是说我想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好像特别专门想要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啊。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看见一个错误，或许我们可以祷告，主，求你帮助他能够改变，除掉这个错误啊，最好能够在没有显露之前他就改变啊。可是如果他不改变，求主介入，主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我们可以祷告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在教会里面是负责任的人，那他们就有这个责任，一旦知道有一些这样的错误的时候，他们需要去面对，就像彼得一样。其实住在教会第一个教会纪律并不是人去发现的，是神很直接的启示彼得的。我们通常比较容易注意台面上的事，但是神不用外貌看人，他看人的内心，对吗？这对夫妇得罪神的地方，其实我想征信社是查不到的，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产业都奉献到教会，可是你看得到的是他奉献到教会的部分，对不对？对不对？别的人不会知道他有什么不诚实。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多奉献，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奉献的一部分却装作全部奉献。他们的问题是不诚实，好像想赢得使徒跟众人的称赞，像他们称赞巴拿巴一样。我们之前讲过，路加记载的初代教会，他们凡物公用，可是那并不是使徒提出的教会的方案，并不是的，要求大家这样，并不是啊。初代教会有一些人变卖家产奉献一切，也都是自动自发自愿的，并不是教会教导或者鼓励人这样做，并没有。我很确定这一件事，因为如果是教会主动鼓励人，那么初代教会不久以后就全部都是穷人，对吗？就不会有他们用来做最后晚餐还有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祷告的地方，还有后来成为教会聚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的那个马可的家，以耶路撒冷的玛利亚的家，如果他把这些都奉献出去，他怎么还会有一个大房子给大家用啊？所以那本来就不是福音里面神的道里面的要求。我很多年一直都这样，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个，而且以此为荣。因为并不是所有教会注意这些事或者说这样做。我们在这里，我们从来不会要弟兄姊妹拿出一切来奉献。事实上我们很少激发大家多奉献，对吧？你应该很少听我们讲这个，几乎没有听过啊。我们通常都每一个聚会我们激发大家要来爱主渴慕主，我们传神恩惠的道，来带领弟兄姊妹追求神的同在，遵行神的命令，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遇见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等等。所以我们教会收到的奉献都是弟兄姊妹自发自愿甘心乐意的，就是连这个我们也从来不提这些事。我们连建堂的时候有很大的需要，我们都报告一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报告。如果你记得的话，可是神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事实上我们就是连疫情期间，弟兄姊妹不晓得知不知道，我们疫情期间我们不但奉献没有减少还增多的。所以我们教会有好些单位福音机构或者是一些个别的传道人宣教士，我们过去都为他们奉献。我们在疫情的中途我们做了一件事，让有一些拿到我们奉献的很诧异，因为我们发信给他们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 应该是所以要缩减奉献，刚好相反，我们为好些单位我们增加了奉献，那是因为弟兄姊妹都这样。我想这是神的原则，他说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其他要加给你们。所以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多奉献，我不觉得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的道啊。有的人会说，可是我们总应该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一件事，因为那是他们的祝福啊，就是要十一奉献的要奉献这样。可是我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我们经过许多年，我们也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并没有因此使弟兄姊妹失去这个福分，或者教会的奉献会不够啊。我相信初代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不到，或者在书信里面看不到使徒们宣传这些事，好好的要大家多奉献。不过我想初代的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在教会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人喜欢传八卦啊，所以如果有像巴拿巴这样的故事出现，这是第四章末了的话啊，可能私下就有一些人彼此传着说巴拿巴奉献了多少钱，有的人甚至可能会告诉你说我有内幕消息，我知道他一共那个房子卖了多少钱，你奉献了多少钱等等。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亚拿尼亚夫妇就很羡慕，也想得到这样的荣耀。问题是他们不像巴拿巴，他们其实舍不得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卖了田产家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卖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只拿出一部分，却装作他们奉献的全部，得到大家的称赞。神指责他们不是因为他奉献的少，而是因为他不诚实。其实我跟你讲，历史历代的教会应该每一个时代都有像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可是并没有每一位都被神击杀，事实上多半的时候都没有。所以我跟父母们讲，不要拿圣经这些故事随便的跟你的孩子说你要怎么样，要不然就会像这样被神击杀。你不要这样说，因为神并没有常常做这一件事。你记得吧，杀该讹诈人家的钱财，我想至少有20年他才会成为税吏长，很有钱，神都没有击杀他，对不对？事实上好像神连管教都没有管教，让他一直很顺利。可是最后的结果多么好，他遇见耶稣，他的改变。我想那一天耶利哥城有许多人因着这一件事蒙福，他们被讹诈的钱财拿回来，穷人还从撒该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是神的做法。为什么那个时代彼得的这一件事神这样做工，我想那是特别是因为那是复兴的时代，神大能的做工，神那么彰显他的荣耀。当神的百姓在那样神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却没有十足的回应这一件事，还敢私下这样，没有敬畏的心，所以神出手做这一件事啊。这是主讲的原则，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我们从神得到更多恩典的时候，好像神给我们的标准就会高一点啊。我们要留意，但愿他的恩典使我们更有敬畏的心啊。写七亿恩典的John Newton 就认识这一件事，对吗？所以他的那一首诗歌有一节就说，这样的恩典使我敬畏，对吗？那是正确的反应。在这个故事里面，神会这样子做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使徒们 并不粉饰太平，他们一知道这个，他们认真的去处理。主曾经清楚的给过他们这个权柄，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今天的教会，有的人喜欢把这件事情弄到他们喜欢的那个道理上面，提到要怎么样捆绑魔鬼的作为啊等等这些事。可是其实很可能主讲这个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主讲过这个话，而且是在他在职时候讲过好几次。可是你会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从来没有记述使徒们用到像那样来用到这一件事，去捆绑什么祖先的咒诅啊，或者像这些从来没有。但是却发生有一些像这样的事，就是当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使徒们不让它过去，不粉饰太平。我想这个就是捆绑的意思啊。另外一个例子，当巴拿巴把大树的扫罗带到使徒面前，告诉使徒们，这个人过去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破坏教会的人，可是他在路上遇见主，他现在改变。而彼得松手放他过去，接受这一件事。说不定彼得的亲戚就有人因着大树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的迫害受害的人，说不定啊。可是彼得松手接纳保罗，我相信那个是他们在实行主告诉他们的话，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而在这个例子里面，他们不让这一件事过去，好像把它绑起来，捆绑起来。神也是这样做，神就击杀了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今天我们讲过，今天有的时候无论是教会、学校、一个公司、一个单位，常常遇见一些事情，他们不去好好的处理，他们的理由就是这样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或者像这样啊。可是初代教会没有带着这个态度，而事实上初代教会这样做也没有因此带来伤害。无论是对主的名字、对教会的形象，都没有带来伤害。教会不遮掩罪恶过错而实施教会纪律，并没有影响众人来信主，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路加记载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我们来读下面这一段话，使徒行传第五章12-16节。12-16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你看，路加就是这样记载。这个就像有人说的，司布真说的吧，他说你不需要保护狮子，你保护狮子最好的做法就是放它出来。司布真讲这个的时候是在讲到神的道，你不需要靠你自己要扶助约柜，要保护教会，保护主的名声，你只要把神的道真实的传出来，好像让狮子被放出来，他自己晓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对吧？神也是这样。所以当使徒们继续传讲神的道的时候，神就以神迹奇事随着初代教会所以会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他们同心合意， 路加很着重的记载这个，他在很多地方都记载关于同心合意。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也提到这一件事，我们可以跳过去先来看。这之前我们也提过了，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他说那个时代的教会，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后面有没有一起读？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敬畏神是初代教会增长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塑造好的形象，是敬畏神。可是要再加上同心合意，你知道敬畏神跟同心合意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能够并行啊。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不同心合意，你晓不晓得？因为教会如果要敬畏主，包括比方做教会纪律，任何时候教会做教会纪律的时候，你都无法期待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同工都同意你做的。就是有一个人明显犯了一个罪，当教会需要处理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出来说，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恩慈啊。他们的动机是对的啊，可是不见得就能够同心合意的要来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敬畏神不是只有做教会纪律，还有一些别的，在教会里面一些别的事，也许包括我们要怎么聚会等等啊。就像我们多年前初次被邀请去欧洲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那个代理的邀请我们去的人，就是有意要我们去像在台湾一样，就每一天三堂聚会，三天有八堂聚会这样。可是他就遇见那些他的同工的反对，他同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可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习惯这样。你办一个营会就要满足弟兄姊妹，顺便可以好好的去玩，而且他们在的地方是世界级的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个邀请我们去的花了好一番功夫才让他们接受这一件事，后来他们成为习惯。他们甚至连有一次我们很意外的，因为天气的关系，班机误点，以至于第一堂聚会没办法去，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聚会，还自己聚会。所以你要敬畏神，要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又要能同心合意，是需要一番功夫的。可是一旦能够这样，那使教会能够往前去，神的果能够往前去，教会能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敬畏神当中能够同心合意，才是经得起考验、真实而耐久的同心合意。我希望我们在做任何主的事工，在主日学，在带一个小组、带一个团契，或者任何主的事工，都要留意这一件事。我再讲一遍，在敬畏神当中又能够同心合意，才是经得起考验、真实而耐久的同心合意。事实上，这一件教会里面不幸的事件，使教会内的信徒更加敬畏神，也使教会外的人惧怕。可是他们虽然惧怕，却更多来信主。他们想到教会不太敢贴近这些人，可是又很想要靠近他们，想要来信主。就像这样非常好的正确的情绪，我们到神面前就应该这样。你懂那意思吗？就是他们想来亲近神，不是因为那里应许说你来靠近神、来信主会有得到什么利益，而是那个会炼净我们、会改变我们、使我们生命改变。可是我们又有一个渴望想要这样得着，又怕又要。大卫就是这样在诗篇里面形容，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诗篇第二篇十一节，我们常常提到这一段经文。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后面提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连彼得的影子走过去，他的影子落在谁身上，人家就有可能并得到医治。其实路加不但在这里记载彼得的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亚细亚的时候，也有像这样的事。那里提到说，连人家把保罗的手帕、手巾或者围裙，他那时候大概因为支帐篷工作需要围裙，如果拿这个来放在病人身上，病人也会得痊愈。很多学者都同意一件事，就是路加似乎有意，在记初代教会的事的时候，他主要记两个人的故事嘛，彼得跟保罗的故事，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一个是外邦的使徒。他好像有意把记载彼得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也会记载保罗发生的很类似的事情，比方使一个伤了瘸腿人得医治，保罗也有这样的经验，或者使死人复活，或者像这样都有像这样的经验，在这里也是一样。似乎他有意记载，在这两个人身上，虽然他们服侍的形态不一样，但是神都做一样的工作。今天也有一些布道家，做这一件事，他们甚至买了很多手帕，为那些手帕按手祷告，让这些手帕寄到没有办法来参加他的聚会，但是请求代祷的人那里去，而他们拿到那个手帕就得到医治啊。这是真实的，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事。不过我知道也有的人布道家就有一点过度的做这些事，而因此好像带来一种味道，让人家觉得他们是 superstar， 他们是超级巨星，是很特别的人，所以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不是魔法，而是神法，可以这样哈。可是我想初代的教会使徒们这样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们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些只是百姓信心的媒介而已。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八节，十七到二十八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杜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侍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稳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我们都要知道一件事，当神真实的做工，圣灵大大运行，福音因此更多的广传，而且彰显神的作为的时候，教会就会迫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做出选择来。在初代的教会有时候会提到保罗的服事，说那搅乱天下的人来了，因为他来人没有办法继续过原来的生活，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来，或者听从他的教训归向神，信从福音成为基督徒，或者他们就会像这些祭司长一样 起来反对他们啊。当年玛利亚跟约瑟带着婴孩耶稣进圣殿的时候，遇见一个老先知西面，你记得吗？西面抱过婴孩耶稣来，指着这个孩子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基督来一向都是这样，他来世人没有办法继续过原来的生活，他们必须思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来。就像后来保罗在一卷书信里面这样讲，同样我们发出基督馨香之气，会叫一些人活，可是却有可能叫另外一些人死。所以我前几天才在我们礼拜二的聚会提到这一件事，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说，你遇见那些很信从福音、很渴慕对神、很友善的人，我们就要发出馨香之气叫他们活。一旦遇见那些反对的人，我们就要发出臭气来叫他们死。圣经没有这样写，圣经没有叫我们抹一下脸，对另外一些人要用另外一个态度。我们无论对谁都应该一样，你知道吧？我应该温和的待众人，充满的爱。说他们的样子不配得这个，那是神的事，那不关你的事。我们只管发出馨香之气就好了。但是很有趣，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一些人会是活，另外一些人会是死。我们也不需要以为只要我们传对福音，所有的人都会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理。不会的啊，圣经明确的讲，总是会有一些人反对或者不接受的。可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查验自己，免得像大祭司跟他的同仁一样，成为因着神的道而跌倒的人。我们有可能的，你就是成为基督徒，你还是有可能因为神的道跌倒。因为当你更多的知道神的道以后，无论是听到或者你自己读圣经，或者是借着书刊，或者是主亲自对你说话，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接受。当神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一些我们的光景，或者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或者不习惯走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不要成为像这样跌倒的人，不要成为因为基督的馨香之气而死的人。你知道，当我们遇见任何的冲击的时候，都好像是一个试验，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跑出来的是抵挡神的东西，知道吗？就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都有可能，我们自己要加倍的小心，对吧？想一想，当我们有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一个灾难的时候，你会生起什么东西来？你不会分辨一下吗？有的生起来的东西其实是抵挡神的，也许我们会觉得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借着这个就是要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可是你晓不晓得，那就是一个抵挡神的意念，那个不会带给你什么祝福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使者天使夜间把使徒救出监牢啊。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传道人、宣教士等等经历过这一件事，有神超自然的介入，有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天使，有时候没有看见，但是神超自然介入拯救他们。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述，比方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神保守他安然无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面，那这个看起来危险，可是他们毫发无伤的出来。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用这些故事就跟人家讲说主一定会保守我们毫发无伤， 因为圣经也提到别的，再过两章我们就会看到路加记载初代教会最初的一个殉道的故事，而且不是因为那个人比较差劲，刚好相反，那是初代教会最优秀的一个门徒斯提凡，神并没有使他免于这个灾祸，他为主殉道。可是在这一次，神把彼得跟使徒从监牢里面救出来，这是另外一个，路加也记载了保罗也有这个经历，保罗在腓立比监狱，你记得吗？他们的身上的铁链都自动脱落了，那这是一个神迹。那些大祭司这些官长他们到监里面发现使徒不在，可是外面的在他，而且他们好像相信不是那些看守的人偷懒被人家怎么样了，他们看见了，可他们心实在很刚硬啊！看见这么神奇的事，他们没有醒觉，没有修正自己，反而更积极的去反对。这就是我说的，只要神更多的做工，我们就面对选择啊！我们要小心，我们选择什么？平常就要小心，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自己哈，总是对周遭的事看见了一些不足之处，看不顺眼的一些事，觉得他们应该修正要调整这些事，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觉得说主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或者托付就专门来做这一件事。我很确定告诉你，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没有这一项恩赐，相反的，主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弟兄眼中的刺，有可能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们有责任要去纠正错误，你不要担心这个。我讲的包括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国家社会，在政治的那个领域里面也是一样。也不要担心你会没有尽这个职责，我们只应该活出想要叫人得帮助得祝福。主自己告诉我们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对不对？遇见你看起来不好，是你不喜欢，即使有这些事，也不要太快去否定它，或者一定要去纠正它。圣经教导我们比较是积极的态度，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尽量去进入这样的情况，你先这样，先能够训练自己有这个习惯，会去看出去欣赏那些奇妙的美好的事。有的时候那种奇妙美好的事，从你看见的表象是好像是一个错误一个不足，但是有可能背后反而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你学会看这些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觉得好像有这个需要要去留意一些事情让它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在没有眼中的梁木之下去指出去除去别人眼中的刺。也就是像 James Dobson 讲的，他是针对父母对孩子的，就是在你能够去修正孩子的错误之前，你必须先有够多的装备。他的装备意思就是说你有够多的筹码能够这样做。他讲的是说你对孩子有够多的爱啊，啊，我们在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让我们留意。最后这一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5:29-32，29-32。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段话是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很集中的在两三节经文，有时候甚至在一节经文里面，却把神的福音的真理的大概的纲要都说出来的。圣经里面有好些这样的地方，虽然他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说，我们刚读的就是其中一处经文。可是我们先来看刚刚讲的第二十九节，这个跟前面的话有关。那些人叫他们不可以再传这个道啊。彼得回答说：“不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知道，我们平常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常常望向神啊，那才是我们的核心，而不是一些我们认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啊。我们不要整天存着伦理道德规范来看这个社会，看那些政治人物，来看你家里的丈夫、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反正不要这样哈。我们总是要多留意望向神，以神的训诲和法度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基准。因着基督的内住，我想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心里很自然会有一些法则，对吧？可是另外，神也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个，我们也应该要顺服我们的环境，包括了人所制定的法则，不是你自己内心的，是人制定的法则，我们也要顺从。你知道圣经教导的时候是要我们两方面都这样的。历世历代属神的人，他们生命的特性也是这样。你不要只强调一面，强调他们怎么样有神的感动就去做什么事。真正神的圣徒，他们都会活出那种就像守法、顺从人一些的制度，对权柄有尊重的那样的态度。可是我们也同时都会遇见有为难、困惑、有冲突的情况，遇见生命当中的选择，那就是当外面的要求、外面的期许跟我们内心觉得要有的法则相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是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也爱的人，认我们应当这样或者不应当怎么样，可是他们的意见跟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法则带领想法相违背，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来。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说了这一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自己跟随主差不多已经50多年，我遇见过几次比较大的选择，遇见过几次像这样的冲突。当然在我们一生的无数的事情里面都有可能遇见不少这样的事。可是我曾经20多岁的时候面对一个岔路，我后来选择了到我现在所在的团体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让我一些爱我的人，我也很爱他们的人失望啊，担忧。可是我做的这个选择带出了后来许多年我人生的样式啊。一个学会听牧人的声音，学会跟从主的人，总有一天 要面对这样的事情，而且做出这样的决定，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另外我要告诉大家，会遇见这个使你要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应该是很难得遇见的啊！不要滥用这个话。我认识有人，他们几乎拿着这个当招牌在世行事为人的。你要知道，彼得的这一件事，他说这个话，路加是在记载一件事的时候叙述的。可是对于顺服权柄、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个分量不太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些是原则，是法则，而这个是一个例外。接下来彼得的这一段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好像是救恩真理的浓缩的叙述。基督成为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杀害，就除去了人类因着罪与堕落带来的千古咒诅。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称为义。他升天，因此把圣灵浇灌下来，使我们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圣经有一些经文也提到类似的事情，但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里提到我们的主是君王，是救主。你讲到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一定是要以基督为核心的，而不是以基督的救恩的工作为核心，这个不太一样啊。你想到福音，不要只想到因信称义这些道理，虽然那是很重要的道理，而是应该想到耶稣的。保罗在写罗马书，一般被认为讲到福音最宝贵的书卷之一，他从一起都说提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先提到的就是神的儿子，而不是提到其他的道理啊。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像彼得一样，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要使万国的人被他吸引，向他奔跑。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章所讲的话，而这些来就近他的人将得着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当他们向神降服的时候，他们的心意就被夺回来，归顺服基督。这样的人将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我不多讲这一件事了，这是福音真理一个浓缩的叙述。但是我要提到救恩带来顺服的生命啊！我们不是借着遵守什么规条而得救，这是救恩真理的很重要的部分啊！但是基督救赎的恩典却会使我们成为顺服的人啊！所以不要把顺服这一件事以为会跟因信称义的道理相冲突、相违背，当然不是的。事实上，我们之前前面提到，我们今天特别讲到初代教会怎么样在敬畏当中成长啊，因着恩典而生发敬畏的心，是神的救恩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哎啊，就是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恐吓，不是因为传讲审判的信息，而是因为恩典使我们顺服。希望大家都能够思考、体会、经验这些事。我想让大家唱一首诗歌。我的妻子问我怎么选这一首诗歌，我只是为了他的第三节有这一句话而已，就是荣耀重重使我俯伏，恩典浩大迫我顺服。这个作者是也是现代人，这个词的作者跟曲的作者我都认识，是一个长辈。词的作者是一个长辈了，他才去世没有多久。那个曲的作者可能跟我年纪没有差太多，他更早以前癌症去世了。可是我常常读，我们常常有这个作者的诗歌，很好的诗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我们的诗本没有的，可是我们投影上面有。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第一节第三节我们唱两遍哈。唱好吗？第一节，
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者的手印下，我高高兴得以进入，在地主也荣耀下降，救主以上将我这命，我心欢乐，我灵歌唱。满我心魂，我只羡慕我仍住在天堂。救主高举施恩宝座，召我进阶赞扬君王。地上垂下祸水流淌，赐我无依，赐我安康。喜乐必有心主头上，我魂满意。唱，哦主，我已再次唱到天堂，我心已经在无边的盼望，爱如浪潮滚滚，阵阵满我心魂，我只羡慕我正住在天堂，荣耀重重是我夫妇恩典。圣经我已目睹，最是时刻尽都消失，爱往掌心心心飞扬，迷失天荣耀下降。哦主，我已再次尝到天堂，我心已经在无边的盼望，爱如浪潮满我心魂，我只羡慕我正住在天堂。
请坐。
荣耀重重是我夫妇恩典浩大，破我顺服，天国圣经我已目睹，最是全心都消失，在往掌心飞扬，你是天荣耀下降。哦主，我已再次尝到天堂，我心已经在无边的盼望，爱如浪潮滚滚，阵阵满我心魂，我 只嫌弃我，仍住在天堂。